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典631号到635号。那么这一讲里面，我们也将看第五条的内容，耶稣基督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当然呢，第五条呢主要是介绍前半部分，耶稣基督呢下降阴府，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内容。我们首先看第631号，耶稣曾下降到地下的阴府，那下降的正是上升的那一位。厄弗所人书4章10节，宗徒信经在同一信仰条文内宣认基督下降阴府及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因为在他的逾越中，他使生命从死亡的深渊里涌出来，你的圣子基督由阴府中再升起，向人类大放宁静的光明，他永生永望，阿们。我们看最后呢，这段引用啊是来自逾越节守夜礼的这个逾越颂的内容。那么包括呢631号的这个内容啊，它显示了耶稣下降阴府的这个基本的事实。稍后呢我们将介绍耶稣下降阴府的这个含义。然后呢下一个小标题是耶稣下降阴府632号。新约曾多次声明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从大使录3章15节，罗马人书8章11节，格林多人前书15章20节。这假设呢他在复活之前曾逗留在死者的居所，这是宗徒的宣讲，给予耶稣下降阴府的首要意义。耶稣像众人一样认识了死亡，并以他的灵魂抵达了死者的居所，与他们相遇。然而他是以救主的身份下去，向那些被拘禁在阴府中的灵魂传报喜讯。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在上一讲里面介绍过，耶稣的身体呢实际上是没有腐烂的，但是呢耶稣下降阴府呢具体是哪一个，或者我们说是哪一个部分去的呢，是耶稣的灵魂去的。当然耶稣下降阴府的基本的含义呢在632号里面呢做一个介绍，他去那里的目的呢去为了拯救那里面的灵魂。那么关于那个阴府的具体含义呢，我们会在下一个条目当中进行啊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我们看第633号，耶稣死后所降到的死者的居所，圣经称之为阴府，因为呢在那里居住的人不能够看见天主。原来在等待救赎者期间，这是所有死者的命运，无论他是坏人或义人，但这不表示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正如耶稣在被送到亚伯郎怀中的贫穷拉撒路比喻中所阐明的，正是这些义人的灵魂，他们在亚伯郎怀中期待他们的解救者，并要由下降阴府的耶稣所解救。耶稣下降阴府并非为救那些下地狱的人，也并非为毁灭地狱，而是为拯救那些先他而去世的义人。那么在633号呢，这里面具体交代了耶稣下降阴府的去救谁，还有他的主要的这个使命，那么做了比较详细的这个说明。那么在这儿呢有必要呢我们就啊宗徒信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阴府，以及有着很隆重的圣经基础的，或者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圣经基础的这个词汇呢，进行较为详尽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我们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阴府呢，有的时候也称为冥府，它指的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地点。这个概念呢其实呢是源于圣经，那么呢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呢来看看它的含义。这里呢首先要介绍一个观点，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世界观呢其实是三维的，也就是说是三个层面的。那么这个三维空间呢是怎么具体划分的呢？那就是天主呢是生活在天上，而人呢是居住在大地之上，那么死去的人呢就要去哪里呢？就要去阴府。所以呢你看呢，这是从上中下这个三维，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三维呢就指的是上中下。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还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表达，那就是啊比方说包括旧约里面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思想，大地的支柱呢原属于上主，那就是人呢是生活在大地之上，那么在大地之下呢是阴府，而在承托着这个大地呢其实是有几根柱子的，而阴府呢就恰恰是在这个柱子的中间，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犹太人的这个宇宙观呢对我们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概念呢其实也常常是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去进行描绘和进行表达，让我们才能够准确的去把握呢它要传达的这个信息。当我们看阴府它的含义的时候，我们要从两个层面去看，就是从旧约的这个角度 以及从新约的这个角度呢去看它的含义。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看在旧约内这个音符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并且呢它都有哪些特征。那事实上呢，我们在633号这个条目里面已经把这个特征呢做了一个综合，但是为什么我在这还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呢？那事实上呢是因为啊，我们要从圣经的这个角度去做多一点的介绍，所以呢在这期间我会呢把具体所引用的圣经的章节呢也一起呢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所以呢大家就清楚了。旧约内呢所称为那个音符啊，是人死后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在整个旧约里面不分那个好和坏啊，善人义人呢，你只要死了都要去这个地方。那里呢通常呢是被称为是一个阴暗和死寂的这样的一个处所。我们看圣咏里面有一段话呢是这样说的，有哪一个人能够长生不死，有谁能够自救于阴府的权势。这是圣咏第89篇49节里面的一段话。那么这显示呢就是人死后要去的那个处所呢是同样的一个地方，当然这指的是旧约时期，是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阴府。那么在阴府里面的这个灵魂呢，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呢可以提供这个证明，你手能做什么，你努力去做，因为你所要去的阴府内没有工作，没有计划，没有学问，没有智慧。那么这段话呢是来自殉道篇九章十节这样的一段话。在阴府里面的人呢，他们也不能够朝拜天主，也没有人纪念他们。圣经经文就说，因为在死亡中没有人想念你，在阴府里还有谁称颂你，这个你说的是天主。这段话呢是来自圣咏的第六篇第六节。然而呢就是在阴府里呢确实呢是天主的能力呢所能够抵达之处。阴府和冥府都明摆在上主面前，何况世人的心怀。那么这句话呢是来自箴言第15章11节。尽管呢在阴府里面的众灵魂他们无法感受到他的临在，这个他说的是天主啊，他无法感受到天主的临在，但是在那里呢仍然会有希望，因为天主没有舍弃他们。我们看呢有一段相关的经文呢在介绍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呢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府，也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它是圣咏第16篇第10节。那我们知道呢这句圣咏上的这个话呢后来也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也被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刚才我们已经看过这句话了。所以呢天主呢没有舍弃呢在阴府里面的那些灵魂。那么天主呢终将啊到阴府里去怎么样去拯救他们。有旧约里面一段话呢是这样说的，上主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降入阴府也将人由阴府提出。这是来自撒母耳记上第2章6节。所以从以上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阴府里面一个基本的这个状况呢就被刻画出来了。在新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阴府啊，它的描述呢跟旧约呢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特性。在那里呢是义人跟恶人他们都在那里面等待着救赎。宗大收录里面有一段就这样说，因为呢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当然这个话呢是前面引用过的一段圣咏，那么在新约里面它是出现在宗徒大事录的第2章27节里面的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天主呢终将去拯救生活在阴府里面的灵魂。那有一点呢我们要注意，这是在旧约里面未曾提及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虽然在阴府里面生活的人呢有义人也有恶人，当然这里面这个人说的只是灵魂，是不包括肉身的，但是他们的待遇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所显示的那个比喻当中所看到，那就是义人呢他们是在亚伯郎的怀抱里面，但是恶人就不一样了，他没有办法在亚伯郎的怀抱里面。这说明呢义人跟恶人呢他们在阴府里面的这个待遇呢仍然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个区别呢具体区别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下来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有天壤之别了。在旧约时期里面，也就是在阴府里面的这个义人，耶稣下降阴府的时候，耶稣去拯救的是哪些人呢？就是这些义人。所以义人呢是在圣周六耶稣下降阴府的时候呢， 然后呢接他们和耶稣一块儿怎么样，一块儿离开。而教会的历代的一些文献也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介绍到这儿的时候呢，对关于旧约和新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音符啊，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以及它的特征，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清楚了音符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基于怎样的一个背景而有的这样的一个处所。稍后呢我们再看耶稣为什么要下降音符这样的一个事实所带来的这个含义的时候，我们自然呢就清楚了。我们看第634号，同样也给死者宣讲了这福音，伯多禄前书四章六节，下降音符是救恩的福音宣布达至圆满境界，它是耶稣墨西亚使命的最后阶段，这阶段在时间上是浓缩的，但其真实意义却无限广阔，把救恩工程伸展至所有时代和地区的人，因为所有得救的人都有分于他的这个救赎。634号呢就向我们介绍耶稣下降音符的那个意义了，就是救恩呢是在耶稣下降音符的时候也到达了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一个偏远之地。但你说这些人呢从开天辟地到耶稣这个时代哈，那些义人得有多少呢？当然我们也无法知道具体的数字，应该是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他们都等待着救赎，也等待着救援。那所以呢耶稣下降阴间或者是下降音符呢，说明呢救恩呢能够普及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救恩呢其实是无所不及。所以呢耶稣救恩的这个全面性啊，靠着这一个事件呢最后呢得以达成。我们看第635号，所以基督下降到死亡的深渊，为使死者听到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身为生命之源，中大书录三章十五节的耶稣毁灭了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魔鬼，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一生当奴隶的人，希伯来人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如今复活的基督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末世录一章十八节，致使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腓立伯人书二章十节。今日大地一片寂静，万籁无声，一片荒芜。万籁无声因为君王睡着了，大地寂静站立，因为天主在肉躯内安眠，而唤醒了从古以来的长眠者。他去找寻元祖亚当，好像寻找亡羊一般。他愿意去访问那些处于黑暗中、坐于死影下的人们。天主及其圣子去把俘虏和亚当和厄娃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我是你的天主，我为了你做了你的子孙。你这睡眠者，醒来吧。因为我之所以造生你，不是要你久居阴府，从死者中复活起来吧，我是死者的生命。我们看的635号呢，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段落里面看的最后一个条目。我们先说呢，它最后这段引用蛮长的一段，它的出处呢是来自古代啊圣周六的一段讲道词，它被包括在今天的圣周六神父们所诵念的那个诵读日课当中。那么包括这段古老的文字和以上的圣经引用啊所提及的这个段落，都提到了在耶稣复活后他的天主神的能力呢就完全的被显示出来了，那么他拯救的这个力量也能够触及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以上的经文呢其中有一个呢是很特殊的，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稍作分享，那就是末世录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我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这里的这个我呢说的是基督自己，我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它充分的显示了耶稣复活后的他那个力量和对权力的完全的拥有，并且是完善的拥有，就连阴府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如果我们要问这样的一个事实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既然耶稣他掌管了一切，我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将我们自己完全交托在掌控一切的天主手里呢？那就是我们还要等什么呢？或者是等我们要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决吗？那么其实呢这常常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那只有放在耶稣的那个手里那才是安全的和有出路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在这一讲要看的内容。